我想，你们大概现在也很多礼拜六嘛，很多事情你们要做，你们还来这里听讲道，神祝福你们。那么，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虽然你们张牧师做过祷告，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面前，为这么一个聚集，我们来向你感恩。主啊，愿你赐福、恩待、保守。每位来到面前的人，这群有心追求你的人，主啊，你让他们保住，因为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他们必得保住。他们带着一个怎样的一个心胸来，怎样一个渴慕来，主啊，你就让他们完完全全的，是讲的、听的都得保住。就愿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是说让讲员从没有准备的，也因着圣灵的教导，使他流出来。是讲的、听得通的造就，所以说我们选了恩典，愿你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里头不但是听到，让我们行道，因为你来日子近了。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老习惯，你们大概听我讲道很多年，都知道我有个习惯，我喜欢复习，其实我们昨天讲的东西不是，太多，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背景，但是我觉得那个分段，是一个重要的。其实我们讲到分段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把它分段的一个经文，事实上让我们把它分得清楚，是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的。那以弗所是一章19节，还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开着眼睛，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分段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四章第一节啊，这是我们昨天看到一个分段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所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以弗所书有讲到蒙召，以弗所书有讲到果子。所以我们把这样一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第一章第三章是讲到我们蒙召啊，我们的蒙召。那么从第5章呢，一直到结束以前那个问候前面那一段呢，可以讲说我们怎么结出果子来，与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那么当然在第一章跟第三章当中里面呢，我们又看出来，至少我自己看出来，是从前面那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救恩上的计划跟他救恩的完成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父神啊，他预备的救恩，耶稣完成的救赎，圣灵完备的整个救恩。那么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17节到19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今天我们会在，因为昨天没有讲完，就会花一点时间把后面这一段再讲一下。但是那个真知道他，我们也花了时间来讲说这个真知道他主要的性情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人是有两个视觉，一个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它牵动我们的心情，但是一个是心眼所看到的，它牵动我们的智慧。肉眼所看到的事情呢，很多时候就牵动我们里面的 desire，就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欲望，肉眼看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心里面的眼睛 perceiving 看到的是呢，他就牵动我们的智慧，他就开始要对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事情呢，要做个取决，到底我要扑上去呢，还是我觉得这背后我还是要小心。所以马太福音6章22-23节就对这个有个清楚了解。他说：“你的眼睛就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嘹亮呢，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呢，全身就黑暗。”这讲到我们的肉眼。只要你看不到一件事情呢，你就摸得全身都黑暗了。但是他讲到另外一个视觉，他说你里头的光， 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他讲到什么呢 ？Perceiving。那你知道我，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很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那么我自己当然要带头做啦，所以我们就跑到东欧去，跟当地的这些在华人，我们没有做到异文化的宣教，我们做的同文化的宣教。啊，异文化那个保语哈，比英文还惨，这个很。像德语一样，那发音部分都要从头来，很难，所以我们就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传福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大卖场的里面。哇，中国人很会做生意，尤其这些青田人啊，这些温州人啊，这些北方人倒少一点啊，他们就是批货啊，从国内批货进来，他们就摆地摊哈、啊，从义乌啊那地方批货，他们就摆地摊，然后他们就卖。那我们呢就到那里去跟他们传福音。可是我们也碰到一些情形，有些人就问我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啊，我们就感谢耶稣说啊，那个没用，只要信耶稣能够让我赚钱，我现在就信。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呢，他的人的眼光所看见的就是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当你这个好处给他讲出来是真正他需要的时候，他不见得看得见啊。他所看见就是说我现在想要赚钱，所以你能给我钱那就是好处。可他没有想到的经文是能够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我们一生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打拼打拼打拼，牺牲健康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撑得了。我看我的儿子啊媳妇，哇，他们真是那个上班真的很辛苦。那我常给他们讲那个钱多有什么用处啊，你们这个做律师的，你们这些这钱多有什么益处？你们这个没有时间哈。那我是觉得人看不到这个，人赚的全世界。你看年轻的时候，你用健康去赚这个钱，还没有时间花用哈。大不了就是叫外卖哈，外卖东西啊，什么熟食贵得很啊，一餐饭可能吃了就百来块钱，哎，无所谓，反正就是这样吃啊。但是你想想看，你用健康赚，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开始有点时间，你发现你没有健康去享受、啊、然后再用你的所积蓄的钱呢再去买健康，然后那个东西呢、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啊，就又另外一个循环哈、啊、所以我是觉得人真是要有智慧。其实智慧就是看见，你看得永恒的，你就、啊、你这个人你就会有智慧。所以两人有两个视觉，所以圣经就说哈、啊、告诉我们说你眼睛都明亮呢哈、啊，你身体就明亮。那明亮其实圣经上讲那个眼睛明亮那个意思、也不是说你吃了什么枸杞子那种明亮，而是讲到说 你眼睛能够单纯，你 注视得要永恒，你看得懂你的目标很清楚的，不被搅扰的这种这样的一个、Apollos 这样的一个 single without faults、啊、一个 simple sincere innocent eyes healthy clear eyes， 就讲那个很健康眼睛呢，那么你全身都明亮了。那假如呢你的眼睛呢假如是不好的话，那不好里面它有一意思就是 evil, bad, wicked, useless, malicious， 就是说这是很不好的，有比较抽象的意义的不好，有比较实际的意义不好。当然你这样眼睛不好呢，那也就是那这黑暗就、就实在是就实在是太大了哈。所以我们昨天大概是讲到这里嘛，他是讲到说你们因为你眼睛有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你听是听见，你不会明白；你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那我们也讲到为什么看不见，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讲这个，这可能就是一篇道。但是我们至少要讲一件事情啊，你看不到的事情，除非你在逆境当中看不到，你在悲伤当中你也看不到啊。悲伤当中看不到的例子，就是你像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那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有两个门徒在讲那几天耶稣被杀的事情。那么耶稣 来走近他们，可是呢圣经对他们有个形容词，只要你 读的话你就发现这一段。我们还是看一下这经文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4章。路加福音，我希望你们跟你们讲过的，只是劝你们没有强迫你们，就你能够能够有个圣经哈，真正的圣经哈，不是 那么可能更好，翻的时候会更快，好不好？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4章，24章。OK， 我们看17节。啊，第十四节了。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件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为什么不认识他呢？后面就讲了哈。耶稣给他讲了17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二人当中有个叫格留巴的回答说，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那耶稣跟他讲话。那这些为什么看不见？耶稣来到他们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他们的愁容。那人一个人为什么会愁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有点问题了。我们他就面带愁容，一直到以后什么时候才看见呢？我们看一下第24章，24章的第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31节说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东西，因为我们忧伤。耶稣讲的已经讲的话，他3天要复活已经讲了，而是不是讲一次，可是呢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身上哀伤当中，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讲的话。但是等到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主已经不见了，已经走了。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在哀伤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很多时候呢，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更不好就是在你顺境当中你也看不到，也是眼瞎。这是讲启示录3章里面所讲的，他说那老底家的教会是瞎眼贫穷的，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说那他们是瞎眼贫穷的？因为拉底教教会是自认为自己是很有钱的，但是圣灵对他们的评判说，其实你们是瞎眼，你们是贫穷的啊。所以顺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看不见上帝对我们带领，也看不见，真是不能看见很多事情，因为我们也不再需要依靠他了。所以这个启示录3章17节就想说。你说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们富足；买白衣，叫你们穿上；叫你们赤身的你们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睛，使你能看见使你能看见。所以很多时候人在顺境当中也真是看不见哈，因为不需要再再仰望上帝了，就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呢，还有我们发现一个真正圣经这段跟圣段圣经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二章讲什么？讲到人在黑暗里恨他的弟兄，在黑暗里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瞎了的就是人在黑暗里当中说人的眼睛就是瞎了，他看不见上帝的一个带领我们把这个打开来，这个屏幕把它打开大一点，这样弟兄姊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OK， 好这样应该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OK， 那么人在什么时候可以看见真正看见这个事情呢？其实诗篇36篇第9节。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经节我们可以记住的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是讲到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看见不看见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看见不看见跟我们的生命有光有关系。所以诗篇36篇的作者在那里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陈述， 他跟神讲说什么，在你那里呢，你有生命源头，在你的光中呢，我们才得以见光，生命亮了，人的灵才亮，那我们才真正可以看到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是什么，一个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叫我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的背后是什么呢？你的眼，你的生命活了没有？你若生命不活，没有在上帝的生命源头里面，其实很多事情啊，都是迷迷糊糊的，我们看不清楚。除非我们在光中呢，啊，我们才看得清楚。到有个经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还在看啊，我们可以在听到的时候可以一边思想这个经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但是我们先 preview 一下吧。好，第四章三节，你们都找到了哈。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六节请大家注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发现以弗所书他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他最后的连接点呢，都一定是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上帝恩典所赐给我们的地方，在基督里把各样天上属灵福气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靠他血得以赦免，靠他血在万物在里面要同归于一，靠他血我们得到所得的基业，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圣灵这是都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蒙召与什么的恩相称。那么主要的讲到是什么呢？这个蒙恩与蒙召的恩相称，前面是在基督里得恩典，后面是在基督里得能力，一个使得我们能够行出来基督叫我们行的，叫我们能够行出来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那么前面是在基督里我们得了恩典，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分段的时候，我们分了我们讲说父神预备救恩，我们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曾赐给我们，这个曾字就表示说他已经预定了我们了，他已经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了，他预定我们的儿子名分使得他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而且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在将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基督都同归于一，而且我们要在那里头得基业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典已经开始，我们血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已经得以赦免了，已经被赦免了。但是神要给我们东西呢，不是只有这样子，将来耶稣基督要得胜，要成为君王要战胜魔鬼的权势。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把敌基督丢在火湖里面，最后呢他与那个撒旦的本身，甚至最后连阴间都在火湖里面焚烧了。那么耶稣基督真的成为教会之首，那么所有天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了，因为恢复了原来神创造那个次序，而且 我们在那里面还要得基业，那个基业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现在我们是有圣灵做印记，印记就是说，人家给你一个rain check， 不是 rain check， 就是给你一个单子说，你到时候你可以来拿这东西，盖了一个章，这个叫做印记，给你盖了一个章，然后到时候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凭着圣灵在我们里头，这个圣灵领受上帝给我们要给我们那些所有的福气，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我们越来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哈。所以这是个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常讲说，我大概昨天花点时间讲说，神的救赎呢，不是单单因信称义，还是叫我们呢，依靠圣灵可以成圣啊。将来呢，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要改变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得荣耀，要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基业啊。这是我们对救恩论的需要有一点点认识。然后第三个，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的应许，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基业。所以他最后讲那个赞美哈，赞美，你发现这三个赞美不太一样。这个赞美是直到神之名被救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好，你们把这个赞美为什么这样分段？你把仔细来看，一个是讲到说，将来我们被救赎的时候，这整个基业都完成的时候，上帝的荣耀还是要被得到称赞。那么现在呢，在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盼望的意思就是说，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讲说，谁还盼望已经得着呢？盼望都是还没有得着的东西嘛。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有圣灵初级的果子，我们还在盼望得儿子啊，身体得赎，对不对？得儿子名分，你们记得这个。罗马书就我刚刚已经讲了第八章跟第五章的东西了啊，所以这是在盼望里面可以得到称赞，可是在这个神永远计划这个里面呢啊，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哈。所以你发现这得着称赞的这三个部分呢，其实也不太一样，也不是也。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糊里糊涂就称赞称赞称赞过去，就他称赞的背后所讲述的东西跟他经文还是有关系的哈。所以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这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写的很一些书都讲说在基督里，那么到底这个在基督里是怎样的一个意思呢哈，怎样的一个意思。我倒是有个例子，因为我有一次正在那个情人节呢讲了一篇道叫做与基督完全连结，那我用到了一个故事哈，那故事是什么呢？讲到那个元朝的时候，这个管道生应该讲说赵孟頫跟管道生夫妻之间的一个故事。那么这赵孟頫呢是个大学士，很有学问，他娶了个才女叫做管道生。那么赵孟頫呢年纪慢慢大了管道生大奶年纪慢慢大的。这个赵孟頫呢就很想娶小老婆，他就说呢，这个苏学士哈，虽然他是元朝人，他用唐朝做例子，苏学士呢他有朝云有暮云哈就是他娶了那个小老婆哈那么还有王学士也这样也娶了小老婆他说我现在娶个舞女乐女呢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吧哈。那管道生呢这个他的妻子呢其实后来被封为魏国夫人，很有才华的。那么他就给他写了一首非常出名的一首元曲哈，元曲。这个元曲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侬我侬啊，特煞情多啊，情多处呢，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念，是同一个过。结果这个赵孟頫呢收到这样的原曲了以后就不敢再娶了哈，不敢再讲说要娶的东西。他就讲一件事情，其实你侬我呢，我们两个这么热情的爱过一场情多的时候好像如火，但重要事情是我要讲是这个， 把一个你 一块泥呢捏一个你来塑一个我，然后再把燃两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不能全部讲明的在基督里的意思，但是它多少也表明了基督里面的意思。在基督里面的意思，事实上，我们看一下圣经哈，用圣经来回答可能还是最好的。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讲说我们到底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啊得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赦免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圣灵，我们将来在基督里要得基业，这样的一个得是不是比较刺激的，还是怎么样？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第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里面就有点像这样。我们本来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他 既然来到地上，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借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撇弃，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在十字架上讲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完完全的破碎，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跟上帝有一段时间他是分开的，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这群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在圣灵光照底下，看到自己是完全不是的样子，我们也完全破碎在上帝面前。我们恳求神的赦免，神的饶恕，毫无保留的舍己，我们愿意。所以当我们愿意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这两下合二为一的时候呢，我的泥中有他，他泥中有我。那么这个到底我跟他之间的分的这个比例会有多少呢？那就看看你对这个施洗约翰讲的他的话，他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像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生服我。假如我们把那个肉体全部致死的话，圣灵就全然的充满了我们。那么这样的一个充满呢，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意念是我们意念，他的意志是我们意志，他的能力是我们能力，你就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的美是怎样一个美。今天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上帝救恩的美？因为我们是神学上了解，就像我现在来讲以弗所书我想绝大多数只是帮助你跟我自己做一些整理，对上帝的救恩做一些整理，使我们了解上帝的救恩的美应许是什么。但是经历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经历是完全看我们怎样舍己，跟神之间调和如何。那么调和到地步，我们真是完全放下自己，不再有我了，在困难当中也不怕，在愁苦当中也不怕，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也不怕，在就我们就会跟基督在里面就显出了能力，甚至把我丢在火中我也不怕，好像带你三个朋友。所以带你三个朋友那个美在哪里呢？他说给尼布贾尼撒王说什么？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我也绝对不敬拜你的金像。结果尼布贾尼撒王很愤怒呢，就 把火加大加热七倍，把他们捆绑，连衣服都不没有脱到捆绑，就丢在火窑里面。火势大到一个地步呢，捆绑他，要把丢到火窑，那些兵丁呢，自己都被烧死了。可是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丢下去是三个人，就有四个人在火窑当中行走。他自己做见证说，前面那个好像是神子，对不对？神在那里，因为他们把性命全都摆上的时候，他们在以为他们会受很多苦的里面，就竟然就发现神在火中跟他们在一起，啊，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么以基督完全连结这样的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呢？那圣经有一个经文是我在讲到的时候用到的，因为每次我们讲到与基督完全连结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这个很美很好，但是不能每年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哈啊，但是有个经文其实是非常美的啊。假如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就是与主完全连结的意思。哥罗西书第三章三到四节。啊，就这样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那这里面其实讲了我们与主连结的完全连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什么地方 与他连结呢？在生命的里面与他连结。那个生命为什么有个新的生命与他连结的意思呢？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个死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老的生命已经死了，那么你们呢，现在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是与主连结的开始。我相信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一个内容，我现在用一个角度上 来讲。那么等一下呢，我会从以弗所书再来讲在生命当中与主连结。然后呢，他说后来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不是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活着的中心点啊。Jesus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our ministry 啊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搞错了啊。Christ is our priority 啊 priority， 但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呢， Christ is our center 啊，这个才叫。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会搞混一些事情的啊。我常讲，后来也被他批评了，我们教会有些听的有时候不太习惯，会跟我提出一些访问啊。我常讲说，我们要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应该做一个 Christ Center 啊，基督为中心的，不要 Ministry Center。那你知道，你要假如你是一个教主日学的人，你是讲道的人，你是服事的，你这是很刺耳。你是不是讲我只是一个 ministry center， 我在推广事工 ministry center 啊？但事实上，我的意思也不是讲这事工，而是帮助我们分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 ministry center。我做个牧师，当然希望教会大嘛，对不对？我希望受洗人数增加嘛。那不知不觉当中呢？我的手段就过于生命，用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教会整个进展的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啊，什么什么敬拜赞美什么，哇，最近又传福音的运动，很多很多的运动都在进行哈 那么用什么来评断呢？啊，我这几年我的教会有九十个人受洗，有多少人受洗，那我们都就是 indication 哈，这个是非常好，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说我嘲笑这个，我不嘲笑这个，我羡慕啊。我羡慕，但是我只是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的事工的成功并不代表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成长我可不可以 用一点点时间来稍微做，因为突然之间觉得这个蛮重要一件事情。比如说什么叫做 ministry center 啊，什么叫 ministry center 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浪子的故事，讲浪子离开他的父亲，跟他父亲要求他父亲的，因他走得的财产给他，那这父亲没有死，怎么跟他要财产呢？这父亲也是很心胸很广，他都给他了，这个孩子就在外面把钱花尽了，最后潦倒 穷困到的地步，去给他养猪，那么养猪连猪的吃的那个豆荚子都想要拿来吃。后来他有个觉醒，他就说我父亲家里有许多的故宫，我难道我还在这里吗？我要回去跟我的父亲讲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故宫吧。他回转了，他给父亲讲的话是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真正认罪。那么他回来路上，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去抱他，给他亲嘴，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给他穿上袍子，然后叫仆人去宰了一头肥牛，然后庆祝快乐，叫邻居也来快乐，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儿子是死而复得的，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一起欢喜快乐吧。可他大儿子呢，一直没有离开他这个大儿子，帮他种田种地，养牧羊的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向着他的这个大儿子呢，从外面工作回来，听到这些乐声，就问他说怎么回事情。仆人就告诉他说，你的弟弟回来了，因为没有什么灾殃，你的父亲很高兴，就宰了牛来给他来庆祝这样子。他就很生气，他说我为他做工作的这么辛苦他呢没有给我一头羊跟我朋友一起来享受，现在我那个花尽他家产的一切所有的那一位才来了，你他倒宰的肥牛犊哈。就父亲出来就跟他讲这么对他说，儿啊，你和我藏在一起，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的兄弟是死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你当欢喜快乐。你可以看见这哥哥的反应，弟弟回来了啊，他想的是说，你给他吃这么好东西，他把东西都花费了，你还给他什么？你没有叫找一只山羊羔，让我朋友一起快乐过啊？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羊啊！我说这个哥哥就是 Ministry Center， 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为父亲做事，可是他不体贴父亲的心肠。你跟着明白意思吗？那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说我们是不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还是我们只是在意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的事工啊？我再讲一次，我不是讲事工不重要，好不好？请不要用这话来问我。我讲事工不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事工当中，我们会被魔鬼骗到个地步。我们会转从基督身上转移到我们服侍的 ministry 身上这是一个很大。何况我们有很可能我们的服侍还不是真正属于神的。你说怎么可能呢我讲的话是根据圣经讲的。你看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七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讲过一些事情吗他说27章21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是说凡称我主啊的人不能都不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就有些进，有些不能进。他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他说但那日呢，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你就发现了，有一天有一些为神做工，甚至电视上很出名的人，地方我们听到都觉得肃然起敬，他教会很大事工做得很成功，教会办得很大很漂亮的人，有没有可能有这些人神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他可能会跟神讲说，主啊，主，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难道不是主的工作吗？可神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这批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基督必须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的生活，对吧？你说这些人很多嘛，比如说很出名的那些什么 Rafi Zachariah， 对不对？都人都已经过世了，人家就告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这是由法院来判决，不是我来判决。但是教会也承认了有 sex 的问题，因为他自己开了一个 spa 这个 那个 SPA， 你知道是 SPAA 那种找，然后叫那些人，甚至有强奸的可能，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可是他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讲员，我有时候我也听他讲到就，哇，这个印度人讲的英文虽然有点腔调，讲得很好，哲学也懂，什么都懂，可是与基督连结其实不是讲工作连结，基督连结是讲到什么呢？基督是我的生命，也就是在我生命中表现出来的是基督的荣美，这个叫做与基督连结，而不是说我做牧师，我是传道人，我是做什么，我每天早上一天早晚玩的都是教会的事情，就是与基督连结。对不起，我想告诉你，不是。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的喜怒哀乐，我的一举一动，我思想的东西，是不是影响了上帝的荣耀？我就做了一个抉择，人家是误会了我，人家是抹黑了我，但是主，当我去反击的时候，主啊，人是不会去辨别，人也没有时间辨别，你的名马上受羞辱，所以我就宁愿把它吞下去，宁愿变成误会。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因为爱人来到地上，被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辩解，众人取笑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众人告诉他说，你若是基督，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吧，基督没有下来，基督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司提凡说，不要将这归在他们身上，这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基督连结这段圣经美美在哪里呢？他说，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他一同显在荣耀里。他讲到基督连结，不但是你得生命的时候与基督连结，现在生活当中与基督连结，将来在荣耀里面呢，你也要与基督连结。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以弗所书他就讲了，求荣耀的父将世人与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使我们真知道神是何为神。我们的神不是只有我们苦难呼求他解决问题的神，神是配得受荣耀尊贵那位神，而且知道什么事情呢？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而且正如以色列人以前从埃及地被带领，从为奴之地带领出来，而且被称为神的百姓，这样的恩召。那你说这怎么叫做恩召呢？不，你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圣经对一个恩召真正的一个看法跟定义是什么。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个恩召真正背后的真正历史上的意义是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召出来，这样一个恩召是什么？脱离为奴之家，使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可以敬拜神，而且成为一个中心点，能够把从借着他们要把福音呢传遍到世界各地去，那这就是很多以色列人因为在这里呢，没有把它弄清楚，他们以为他们被上帝呼召出来，上帝就是他们独有的，他忘记了其实上帝呼召他们的目的呢，是要叫他们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你们知道以赛亚书提过几次，叫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那么当然使徒行传也讲过，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以色列为什么他这恩召的目的不是叫他们从黑暗从为奴之家出来，他们应该是带个使命出来，那个使命呢就是要使上帝的这种荣耀呢在世界当中广传，使万国因亚伯拉罕蒙福。我再讲一次，亚伯拉罕，被拯救的目的不是为了亚伯拉罕自己的福气，神给他讲的是什么话呢？神给他讲的话事实上是给他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万国要因你蒙福。那基督徒被 上帝所选召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所说的要使怎么样万民做上帝的门徒，这是恩召的目的，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被神所选召出来的一个目的以赛亚书40章6节也就是讲说，我们看一下好了，虽然我有点赶，但是我还是赶快。42章6节，以赛亚书40章6节，为什么以色列被恩召？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所以罗马书第10章就讲他们呢也没有看见以赛亚书42章6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以色列被呼召本来的目的不是只单单为他们，神呼召他们出来做一个起点，然后呢使福音可以传遍天下。所以那个看见是将来整个世界呢都要被改变那种指望，那种盼望，所以才讲说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的指望。说他讲了 两个意义在里面，一个是怎么样从黑暗归向光明第二个是讲什么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恩召里面是有黑暗出光明，但另外一个是什么样，是个使命是个使命假如我们把圣经再读清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知道逾越节的时候百姓那一天有血涂在门楣上，第二件事情他们吃羊肉，第三件事情他们吃的时候手中拿杖，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是有使命准备远行的这是恩召，这是被恩召里面的意义在这里虽然我有点急啊，我想我要讲清楚，我看一下师母有没有听清楚师母点头了，说他听得懂了，那你们大概也听得懂哈再来讲到说他到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特别讲第一章跟到第三章，因为第一章第三章是最难懂的，后面这些都是平铺直述比较好懂的，四章以后都比较好懂，除到第六章那一部分，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难的部分多花一点时间跟弟兄讲清楚知道他的基业有何等荣耀。这个基业呢也是很抽象很抽象，到底上帝要给我们什么基业呢这个基业也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2章之后，神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要使万国因我蒙福，对不对？因他蒙福那后面到了第7节就给他讲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他的基业里面有包括 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也好，约书亚记也好之后，就发现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分产业的时候，基业其实就是 heritage， 神应许了他们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们。那么我们基督徒，神其实也应许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本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2章好了，第二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讲以弗所第二章了，虽然我们要比较长时间讲在第二章的1到10节。第二章讲到我们的光景，这个基业是怎么样呢？第11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的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那么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意思是什么呢？神把基业给我们，那我们这群原来没有盼望的人在神面上得到神的基业，那显出荣耀是会何等何等的大的意思。所以基业是何等的荣耀，这荣耀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我们要得荣耀的形状。 这一段圣经我们比较好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因为我们身份改变了，神给我们本来是在神所应许诸约之外，是局外人，神应许什么我们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但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得的基业是，第一个基业是什么呢？我们身份改变了，身份改变了。我们看一下第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两个改变。 OK，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他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讲到神给我们应许什么，第一个是呢，我们已经被称为天上的国民、身份改变了。而且呢，我们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要改变，与他荣耀身体一样，这是神上帝的应许。第二个，第二个 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千禧年国里面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启示录第五章，找到了哈，第五章，你们找到没有？师母就是代表你们做听众了，我看他翻了，我就这里也翻到了哈。第五章第十节哈，或是第九节就开始哈。他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斜该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好，第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哦，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保罗才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我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 的苦楚、保罗就讲了。因为他总会讲这句话呢，因为保罗曾经被提上三层天，听到隐秘的言语、我在猜这可能的一部分，他看到那些荣耀、好，那么我们与基督人作王，在现实当中与基督作王、那么还有一个是怎么样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知道千禧年过了以后，最后到的启示录里面就讲到新天新地，因为旧的天地都过去了嘛。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地上恢复了人没有犯罪以前在伊甸园的那种荣美。可是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就想说旧的天地都过去了，神又有一个新天新地临到地上，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享受那永远的福分、这是启示二十一章、到应该是二十一章一到七节所讲的。我念一下了，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哈。一节到七节，他说：“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就停在这里好了。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件事情，成了。这地方讲说都成了、那个成跟这个成有什么差别呢？那个成了的事情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成了 是什么样？都成的意思就是说 it's done， 什么都成就了。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成了，败坏死跟魔掌权的魔鬼罪恶的权势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地方讲说阴间死亡都被审判都被灭绝了，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现在都成了，所有的眼泪都擦干了，再也没有愁苦，现在是新天新地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美啊！所以我们要想象得到，我们有时候讲说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何了老半天我不知道恩召是什么，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的指望，说基业有何等的荣美啊！基业到是什么多荣美，看都看不到，想都想不到。但是我能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你说，其实光我这样读，光我这样想，我真的觉得极其荣美啊，极其荣美。就算我身体被提，形状被改变，与基督一样得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非常荣美呢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克制我的身体。你看耶稣的身体很奇妙的啊！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讲说，门徒因怕犹太的门都关了，讲关了以后，后面下一句话说，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哇，那是什么身体啊？穿墙透壁啊，没有事情挡得了他的一个身体。何况讲到千禧年当中呢，我们基督一同作王，而且还要审判天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不告诉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有没有？啊，所以不得了的那个作王。那种荣美，那个基业是非常非常荣美的。而且你可能管五座城、十座城、一百座城，我不太知道，但至少圣经有讲说，啊，中心的人，那小事上中心，我大上托付你，神要叫你管十座城，而且我们真的是执掌王权，跟基督一同作王。那种，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那种新天新地里面福乐再没有眼泪，那是何等荣美啊！那个世界不是你现在看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神给我们的是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而连脑中都未曾想象的那种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真那种美啊！那是何等荣耀啊！我讲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荣耀了。除非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不会把我们命拼上跟从耶稣基督的，我们也不会轻看现在的苦楚。所以哥罗西书第个人都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就讲说，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除非我们看见，我们不会看见那个荣耀。所以神真的要在他那里有生命源头，在他的光中才得以见光。除非我们生命被神转变，我们眼睛不会打开，我们也不会真正的真知道他，我们也不会真正领受那启示的圣灵。那个都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这是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而且他告诉我们他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他能力怎么浩大呢？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两个死里复活。现在我要开始讲这个死里复活的，一个是我们灵性的复活，可将来呢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而且我们在灵性复活了以后，在身体没有复活以前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大能啊！我们看圣经好了啊，我有点赶，所以有点想要把它跳过去。这个圣灵告诉我说，还是不要跳，我真的不敢跳。OK， 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哈。十五节到十九节，他这样说哈，十五节就这样说，啊，十六节开始就说，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能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好，这里面告诉我一件事情，神所在我们生命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为那个能力就是医治啦，就是赶鬼啦，其实更大的能力是什么？更大的能力就是爱。因为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 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讲一大堆的恩赐，他说我现在要把更大的恩赐告诉你们，然后讲说开始就进入在更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的爱篇里面，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他讲爱，爱的能力是一个大的能力，你可以为神做工，你做工很有能力，讲到很有能力，但是很多时候你只能在台上而已，你一到台下很多人就跟着跌倒，因为你没有爱的能力。所以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他就讲了很多恩赐跟能这爱的相比，他说了哈，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好了，因为我现在讲到能力，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白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原来与我无益。这个讲得很奇怪的一件，一个人能够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有可能没有爱。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帮助穷人就是表示这个人很有爱，很多时候是为了证明比别人有爱他就做了。上帝的爱很多时候是没有话语的，可能爱却融化了那些犯罪人、失败人的心。彼得三次不认主，基教第三次了以后，耶稣只是回头看他一眼，彼得就出去哭泣。我们是看人家 好几眼，人家就躲在旁边瑟缩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神不是爱的眼神，我们眼神是公义的眼神，我们是责备的眼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控诉。你不是说所有人都离弃我，你不会离弃我吗？现在你却三次不认我，让你让人想起他的罪来。可是耶稣基督的责备，他爱的能力到了一个地步，他只转眼一看里面，我相信耶稣眼睛里面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了解，所以罪人就出去哭泣。那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讲到这里，虽然时间已经不够了，我晚上再讲好了，我已经豁出去了，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不好？讲到有个教会，那教会也算是不错的教会，因为他们也注重传福音。那么有一次呢，他们有一个特会，就请了一个讲员来。那么讲员就讲得很好，第一天讲完，那么第一天讲完是礼拜五，第二天是礼拜六。礼拜六呢，他们晚上才有分享信息。他们早上按照他们预定的计划，他们呢会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那他们就问牧师要不要去，那牧师就说好嘛，那我就跟你一道去好了哈，反正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情。他们就跟他去了。那他们在监狱传福音的经验是说，他们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也蛮有果效的，但是他们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罪人，他是个重刑犯呢，他们多年呢，两三年在那里不断的做监狱的施工，每个月去一次，做了这么多年呢，什么话都讲完了，不同人都轮过了，这个人就是不信主。所以他们讲说，哎，这个牧师是不是比较厉害一点，我们给他看吧，不要认为我们的施工很简单，就把牧师分派给那个 H6 那个牢房的那个重刑犯。那牧师也不知道嘛，拿着圣经就晃啊晃就过去了。那么这个监狱传福音是不能太长的嘛，对不对？不能让你搞几个小时的，他们作息时间嘛，给你40分钟就40分钟，给多少时间就这牧师就传福音。后来大家都回来集结，就等一个牧师还没有来，他说那牧师没有来呢，就请个姊妹呢就去说，哎，你要不去看一下。那个姊妹就跑去看，你探个头又回来说，哎，不得了不得了，他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你我注意到那个大汉呢，那个身上刺龙刺豹的那个大汉呢，现在正在隐气，你知道隐气吗？隐气正在哭啊。他说真的 怎么可能？那个人讲什么都没用的，还骂我们一顿的，这样怎么会引起呢？他们几个唰唰唰就带队的那个人就跑去那边就在那里看呢。可是当他们去看的时候，这个狱中的这个重刑犯呢，他不但是引气了，他哭出声音出来了。那个就看见牧师呢，讲员的牧师就拍着他，弟兄，没有关系，神了解，神赦免，神爱我们啊，就这样讲。后来等他哭了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问他一件事情，他说：“先生，你们认识？”他说：“认识，你们都来过啊。”他说：“我想问你哈，你现在怎么样？”他说：“耶稣爱我，我要信耶稣，我信了。”他们说：“那牧师跟你讲些什么？”他牧师就跟我讲说：“耶稣没有爱我，对我死。”他说：“我们几年来不是跟你讲一样的东西吗？”他说：“是啊。”那他讲跟我们讲有什么差别吗？他就，人家就告他。他有一点点差别，他是什么差别呢？他说：“你们来告诉我说，你都已经判罪，你都犯了这么大罪，你不悔改，将来地狱怎样？讲了一大老半天哈，啊，说我是该死的，我这个认罪还不有罪的，难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有罪吗？把我关在这里呢？那他讲什么差别？那牧师只是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神都赦免我们了。弟兄，我虽然没有被关，但是我不觉得我比你好。”你虽然是有杀的人，但是我恨了不少的人。按照圣经说，恨人就杀人，我不杀的人比你还多啊。弟兄，神赦免我也会赦免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他的差别是说，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你们讲法是你这个罪人。我信了，因为我看见了上帝的爱。所以爱里面有什么？爱里面那个能力的浩大是有认同。这再讲另外一个，这讲的也是讲那个教会。那教会从小教会慢慢大教会，或者人也蛮多的。他们教会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非常非常爱主。可是他有个一件事情，就他的先生是当地的名人，很有钱，道德文章都非常好，是众人所敬仰的一个当地的一个领袖。他也每个礼拜来教会，可是他没有信耶稣。可他爱太太，他每个礼拜陪他来，一陪了十来年，这样子陪着他太太来的教会。教会里面有个补鞋匠，那个补鞋匠呢，什么知识都没有，就是跟他修鞋赚点口粮，吃饭过日子。可是他非常爱主，他教会里面。人家也不会看出他，当然也不会当执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大能力，也没读什么书，所以当然也不会做重要的同工。可是他只做一件事情，教会有什么需要，一点点的脏东西，看到他会捡起来，他圣经稍微比人家熟，他看到旁边的人找不到圣经，他就帮人家翻。可是他有个非常大的服事，那个服事是什么呢？那个服事就是他一直替教会祷告。他心中有个最大的负担的人，就是教会那个很近前的姊妹的他的先生。他说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学问，一点都不轻看穷人，这么一个人，一点看起来非常谦卑不骄傲的人，不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却不觉得自己有知识的这样一个人，上帝你为什么不救他呢？所以刚好教会碰到了有一次的这个一个布道会，请了全国最有名最会讲道的一个布道家来，他就一直为他祷告，进食祷告。布道会3天过去，到了最后一天，第4天的时候，第4堂到的时候，他一直为他祷告。那天居所人很多，可是这位很有学问、很谦卑、当地的大善人没有信主，他非常的难过。这个冬季的布道会。大雪已经飘了，布道会回家去，他非常难过。他在那里跟神祷告，回到家里面，他上了床呢，就跟神一直嘀嘀嘟嘟祷告：上帝，这么好的人，你真不救他吗？主啊，你差派一个合适的工人来解决他心里面的问题，主啊，求你拯救他。在他祷告当中，圣灵跟他讲话了，他说：还有谁你要我猜呢？主啊，我不知道是谁，你是神，那是你的事情，你应该差派有个人能够讲的。上帝就跟他讲一句话，圣灵跟他讲一句话：那为什么不是你呢？为什么是别人呢？ 他马上跟上帝回答，很清楚回答，斩钉截铁说，上帝一定不是我。第一个，我们的社会地位天差地别，财富天差地别，他家住在半山腰，那个大房子里面有多少的、多少的这种仆人不用说了，我连他们最小仆人我都比不上，我不可能。他年纪我比他长、可是他是正在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我已经老衰到个地步，我这一辈子就是补鞋，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我只有这个小茅屋就死在这里而已，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他对比的。上帝说，难道为什么不是你呢？ 他不明白这声音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就给上帝讲了这么件事情，主啊，若真是你叫我去，我愿意试，因为我是你的仆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现在天气很晚了、我现在去到他家，人家睡觉，我一定不会打扰他的，好不好？他就说好，所以他就穿上鞋子，披上雨衣，然后下雪，雪还不浅，他就一脚高一脚低，向着半山腰走。这个20分钟的路，可能要走到40分钟。他就眼睛就盯到那个房子的灯暗掉，只要他一暗，就表示上帝不要叫他去啊！他就那样。可是很不幸的，他走了40分钟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那灯还是亮着。哎，他就想了一下，马上要爬几层阶去敲门嘛。他想一下，这个上帝要讲说，上帝是不是人家睡了，只是今天太累了，所以忘了关灯而已啊？我这样子哦，我只敲两下门哦。我只敲两下门，几下一下一下，我敲一下门，要是他们不开，表示人家睡了，那我呢，那就不是你叫我来。所以他就踩上这个阶梯，把手拿起来要敲门，还没敲门呢，门就已经开了。站的是谁呢？站的就是他非常尊敬的那个当地的好人，很有学问的那个，很有钱的那个人。他穿着睡袍，很慌张的看着他，老人家怎么这么夜出来呢？你有什么事情吗？进来，我一定帮你。你告诉我，这样子，就把他拉进来，他就把他雨衣给脱了，给他挂了，然后就带到他的客厅里面去，让他坐下来。啊，你这么冷，你怎么出来？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那赶快给他弄个热牛奶，赶快叫仆人弄牛奶给他喝。那把仆人请开来之后，他可能有事要跟我讲，你们走开。结果这个鞋匠呢，就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讲福音，他懂，可是怎么说跟这个人，他突然就不知道，就急了。急了以后呢，他就哭了。这个有钱人就拍着他，先生不要哭，你不讲，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帮你呢？你今天到底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这样子一直给他拍，他终于哭一哭以后，他就停下来了。他说今天来啊，他说是啊。你今天来怎么样？他要哭了。他说：“你不要哭啊！你哭我怎么听得到你讲在地上？”他说：“我今天来呢，是要跟你传福音的，叫你信耶稣的。”然后又哭了哈，就哭了哈。那么这个人呢，就一直拍他，说：“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了，我信了哈。”他也没有听清楚。后来那个人就给他讲说：“他说先生，我都信了，你还哭，你要我怎么办？”哎，他听了。他把眼泪擦一擦，告诉他说：“哎，我还没开始讲呢。”他说：“是啊，你还没开始讲，但我在你们教会十几年，什么道我没听过，什么福音我不懂。那你怎么听了以后你没有信，到现在你信了呢？”他说：“因为你在你们教会十几年，没有一个人为我哭过，只有你为我哭过。我看见上帝的爱了，我信了。”所以弟兄姊妹，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为什么讲能力何等的浩大，里面一直讲爱有根有基，为什么一直讲其实福音的大能是一个爱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是你多会讲到的能力，多大的恩赐，因为恩赐没有爱也就成名头了，想的拔一般，你会讲天使话语也没有用处，你就是有信心能够移山也没有用处，不是说没有用处，而是说那能力没有爱来那么大。所以他在我们心情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真知道他的基业，真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个浩大不但是从死里复活，将来的复活，而且让我们有 生命见证，而从里面因为爱神原因使我们能够为神站立得住，做刚强人，不是因为我们抵挡得了那些诱惑，而是我们不愿让神伤心。福音有爱才传得出去，因为这是服事真的能力，而不是一个 ministry center， 不是因为事工而服事，而是因为爱而服事。多少时候我们落在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服事的时候，在事工里面服事，我们同心合力兴旺福音，要造成一个大的教会，我们却很少看见怎样讨神的欢心啊！我知道时间到了，事实上你看这第二才是我真正要讲的第二堂道而已啊。所以第二堂道我想要真正要跟大家分享的，跟刚刚那些其实已经讲的一些部分呢，其实新造的人，神的事工里面，在第二章里面讲的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回来看第二章，我们晚上可以继续看，没有问题。第二章说，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们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那个他的恩召，那个恩召啊，到底是什么呢？就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的那个恩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放纵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而去行，那心理分昧心地分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因为自己无知和心理刚硬，这是以弗所第四章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件这样一件事情，真正的死是从罪带进来的是从罪带进来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罪入了世界的时候，死就怎么临到众人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当罪进到世界的时候，死就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上帝的面，我们与神隔绝了。而且罪这件事情呢，进到世界以后，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有了罪行，我们也吃了罪果，所以我们吃尽了罪当中的苦果，而且我们真的是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跟上帝没有反应好，我大概还有五分钟，我把一个重要信息讲完我就下来，其他的我晚上再来讲。好，我们就回来这张里面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讲了一件什么叫死呢？那就是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也就是说，当罪恶临到世界的时候，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随着心中所喜好去行，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那么这些，当你在这当中行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自由，但是你诚实的告诉这，其实你是个被捆绑的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还蛮好的一个朋友，那么他跟我交往也可怜的，他是说，因为我家那时候有小孩子，然后经常不让他在我家抽烟，他抽烟嘛， 啊，就是天气很冷，我也把他赶到外面说，啊，你在外面抽完再进来，再进来，啊，他就抽完。那么他有一次就对我一个评语，他就说啊，老刘啊，你是个好人，那你现在讲好了，你还蛮高兴的嘛。但是他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但是你很无聊。哎，我怎么无聊呢？他说我看到你就无聊，你是个基督徒哈，我看你就觉得无聊。我说我怎么会无聊？他说我看见你，我们朋友做了一场了。你看，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做这个，不做这个啊，连打球都很少打啊，啊啊！你呢？啊，每天就是双抱，而不是抱儿子，就是抱圣经啊，你就是双抱啊！我就看到你们这种生活，我就不想呢做基督徒哈 啊！你们这真是就看到那个，我想都害怕啊！啊，就每天不是抱着圣经，就抱儿子，然后你不打球，看不抽烟，不喝酒啊，连果汁我看你都是还掺水都有哈 啊！又问你，你说是太甜啊，他还笑我哈。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又打牌又喝酒啊。他讲的事情可多，我爱干，我就是我的主人哈，我就我的主人。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你很自由对不对？他说是，我跟你不一样，我非常自由。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能不能不抽烟呢？这个人还蛮诚实的。他就在那里想了一下。啊，他不行不行不行，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叫自由吗？你到底是烟抽你还是你抽烟呢？啊，啊，不提了不提了，不讲不讲不讲不讲。但他说那你什么都没做有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啊，他说无聊嘛，无聊嘛。所以我就做，那你我就问他说，你刚不是说我这个很无聊吗？是怎么现在你要无聊呢？我说因为你是无聊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并不觉得无聊，所以我就不要做它。我说真正的自由是能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说你有办法吗？我说我不抽烟就不抽烟，我不是因为信耶稣我怕上帝责罚我，而是我不抽就不抽。我不说我不喝酒啊，就是因为我比较圣洁。我说耶稣也喝酒，但是我不觉得那个对那个胃口，我就不喝了。也不是因为是怎样子原因，因为我在我心中做喜好去行，那个喜好是怎么样使我得自由。我说你有自由吗？他就说啊，不谈了不谈，我走了哈。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影响着我们的，那两件事情随世的风俗，因为世人是这样说，我们就跟着走。一个是肉体的私欲影响着我们，但是一个真正的被上帝所拯救改变生命的人，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呢？圣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我这念完我就下来了，我时间到了，我知道，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哈，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本来是离开上帝的人，跟神没有沟通的人，现在我们跟神有沟通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个警戒，今天两件事情跟这个相反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这地方讲说，那个罪的关键是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现在被立志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到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是非不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非常 confused， 非常 confused， 可能两边都是错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跟上帝走，我们跟世界走，我们好像强迫在世界里的标准里面要选择一个是我们跟随的。神说你们其中今世为人，最终今世风俗很可能都是今世风俗，而且从里面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当神拯救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呢，圣经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整个被上帝改变了，而且我们开始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光景。那么晚上的时候我再把它讲透彻一点啊，希望我能够再推展一点，那没有的话我明天再讲没有关系，总是神的话语要被解开，因为我现在解的正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比较难的部分，第四章到 第六章比较勉励的，而且看也看得懂的部分啊。所以我要是万一没讲完，那么啊，张牧师会继续解释，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在面前，你的话语就责备了我们。主啊，我们真要真知道你，真知道你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乃至那个恩召是要使更多人的灯被点燃，使更多人来到你面前，这才是真正恩召的目的。哦，主啊，你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清楚了，主啊，你自己在我们这群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们基业有何等荣耀。耶稣，你不单单是救把我们从罪恶出来，你更是救把我们到个地步，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改变，我们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主啊，我们要与你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享受所有的福气。主啊，我们真是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就要轻看现在自战自信的苦楚，因为所看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人生有不公平，人生有不同的境遇，人生不如意的十有八九，但主，这只是一个幻影，只是一场戏。所以说，我们要定睛在永恒的里面来看见荣耀，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把启示灵赐给我们，主要更是把那个大能大力赐给我们，不但让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有见证能力，耶稣更是让我们有爱，使我们只给我们恩赐，能显出大能，把人带到你面前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耶稣让我们这群人心意更新的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叫明白你的旨意。耶稣，因为你的救赎原是如此，这样祷告祈求感谢，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